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开始学习圣灵这一课我们计划呢用两课的时间来学习认识圣灵，因为我们前面呢用了三个星期来讲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那希望通过这三课的学习呢，我们对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呢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符合圣经的这种认识。那在这三位一体里面，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三个位格，是一位神。就叫做如果是用一个通俗的说法的话，就是一位神门，就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三个不同的位格是同时存在的，并不是说这个时候是这个位格，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不是这样，是同时存在的。OK， 这个呢，我们已经从旧约、新约都我们已经上个星期呢已经学非常彻底的，就是找了很多的经文来验证这个哈。那在这个三位一体，这个三一真神里面呢，其实最难理解的应该是圣灵。因为呢，圣父我们能够联系的起来，父的这种形象，父的样子嘛，父嘛，OK， 然后圣子他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过人间，他跟我们一样，所以很容易连接，跟我们产生联系。但圣灵呢是最不好理解的但是呢。圣灵呢又是最重要的，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有个成功的属灵的生命要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要能够容身一人的话，没有圣灵是万万不行的，没有圣灵的帮助是万万不行的他在我们每一天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极为的活跃，极为的活跃，你可能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圣灵有那么重要。OK， 因为我们说三位一体里面，圣父是预备救恩，圣子呢是实施救恩，就成全救恩。那圣灵呢是实施救恩，他不但是在救恩当中，就在我们得救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重要，但是呢，得救之后，我们这个漫长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道路，就我们基督徒常常用说就是叫做天路，这条天路的话。是每一天都需要圣灵的扶持和带领的。OK， 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圣灵。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看看圣灵是谁呢？圣灵是谁？你知道，记住我们这里用的是谁。我们没有说圣灵是什么，因为圣灵他，我们待会会讲到，他是一个位格，就像你和我一样，他是有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一个个性在里面，是一个位格哈。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明白的是说，圣灵，我们对圣灵的第一步的认识，就是说认识到他是一个位格。它是一个位格，所以今天呢，透过这两堂课，今天这一堂课和下一个星期的这堂课呢，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要解决这个上面的十个问题，就是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名字、圣灵的神性、圣灵的标志、圣灵的作为、圣灵的果子、受圣灵的洗和被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之间是什么区别。第八呢，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第九呢，属灵的恩赐。第十呢，圣灵的同在是什么意思。 OK，那么现在我们讲位格的这个问题。这位格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前面在讲到天使和鬼魔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过这个位格，而且呢我们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呢，也讲到过位格这个概念。这个位格这个概念呢，在英文里面是 personality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翻译成个性什么之类的。但是一个 personality 还有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就是一个位格，我们中文就说就是一个单独独立的一个位格可能就是说我们说是用人，就是一个单独，我们用人来讲的话就是单独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圣灵他不是人，所以他也是一个像我们人一样，每一个单独的他是一个个体的一个存在，就是一个位格。 OK， 所以呢我们说呢，圣灵，我们说圣灵是谁的时候，我们不用说，不说圣灵是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物体他不是一个东西他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不是个物质的东西，他是一个位格不是所有的位格呢都需要有身体才能成为一个位格很多东西像我们人，因为我们是在肉体当中，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单独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个性的话，都有一个位格的话，一个单独的存在的话，是我们是 存在用一种肉体的这种形式存在啊，但是事实上呢，很多东西呢没有肉体，它也可以成为一个位格。我们前面讲过了，比方说堕落的天使，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称的这种鬼魔，就是叫做邪灵。邪灵它有位格的，每一个邪灵都是不一样的啊，它是有自己的。待会我们会讲到，一位格呢，它需要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才组成一个位格哈？我们其实前面也讲过了，OK，但是我们今天呢再来复习一遍。然后天使，圣天使，它也是每一个天使都是不一样的啊，每一个天使都是一个位格。那个当然，撒旦也是一个位格了，因为他是堕落天使里面的一个他的头头他总头目是我们最最大的仇敌，OK，那他也是一个位格，OK，那么要成为一个位格的话呢，你必须要具备三样东西，就是说他必须要有智能，也就是你要有 intellect，你要有单独自己每一个人呢，他有他自每一个位格有他自己智能，然后呢，你要有情感。智能就是头脑了，情感呢，就按照我们人来讲的话，智能就是在头脑里面，情感呢就在心里面，对吧？然后要有意志啊，要有意志，要有意志，就是我有自己的独立的意志，我不需要受制于别人，我的意志是单独我自己的，OK？所以要成为一个位格，你必须要具备这三样东西。那这三样东西呢，在圣父、圣子、圣灵里面，每一个位格呢，它都具备。好，首先呢，我们知道说圣灵呢，它是有智能的。他是有智能的，他教导我们他怎么教导我们呢？你看啊，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们讲述这些事不是用人类智慧所教的话，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话，用属灵的话呢解释属灵的事情这是保罗在写给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人的这个第一封书信里面讲到了这个说所以圣灵所教的话，所以他会教导，所以保罗的这种教导呢是从圣灵来的。OK， 圣灵教导他，然后他再教导给哥林多人，OK， 然后呢，第二个呢，他还有头脑有头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有自己的 mind 他有自己的 mind， 就是说他自己有智能比方说罗马书8章27节，他说洞悉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然后呢，因为圣灵呢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你知道圣灵每一天呢都在我们在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他也跟父一样，他在我们跟父祷告的时候呢，他也跟耶稣基督一样，他也跟圣子一样，他会替我们向上帝祷告，向父祷告 ，OK， 向父祷告 ，OK， 他是有头脑的，因为呢，他明白并寻求神的事物。我们前面讲过了，哥林多前书还是在哥林多前书，他说，然后呢，上帝借着圣灵呢，将这一切启示给我们，因为呢，圣灵呢洞悉万事，连上帝最深奥的事情他都了如指掌。他都了如指掌，所以除了人里面的灵，谁能了解人的事呢？就像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肉体里面是有个灵的，那这个人我那个灵是最了解我们人的事的。同样，除了上帝的圣灵，谁也不能够了解上帝的事情。也就是说，你要想知道上帝所有一切的奥秘吗？当然了，上帝有时候选择不跟我们启示，但是呢，他愿意向我们启示这种奥秘呢，圣灵全部都知道。圣灵呢，连上帝最深奥的事情都了如指掌 ，OK， 这是圣灵了他的智能。那么另外呢，我们说一个位格呢，他除了要有智能以外呢，他还要有情感，他要有那种要有情绪，他会有一是一种有情感的，是有一个，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东西你不是我们的上帝呢，他不是一个那种远远的，就是那种叫做铁石心肠的无动于衷的，他不是这样子的，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蛮有热情充满了丰富情感的一位上帝。那从三位一体里面的圣灵呢，也是充满了情感充满了情感，他会忧伤。在以弗所书里面有没有教导我们呢？他说不要让圣灵忧伤，也就是当我们有的时候不顺服上帝的旨意，不顺服圣经的教导，去犯罪，去得罪神，做一些事情得罪人得罪神的时候，圣灵会忧伤圣灵会忧伤 OK 他会替我们难过，所以这是，然后他爱我们他有爱，他有爱的这种能力，因为神就是爱嘛。那三位一体的真神呢，一同来共同的享有这个 共同的具有这种爱的这种属性啊，就是他们的他们会有强烈的这种爱啊。罗马书15章30节说：“弟兄姊妹，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和圣灵所赐的爱心，恳求你们一同为竭力祷告，为我祈求上帝。”所以，一直到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就只有圣灵感动你，你就会去爱了，因为圣灵是爱。啊，圣灵是爱，因为神就是爱，啊，当你有感动的时候，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明你的心已经被圣灵感动了，OK，圣灵是有爱的这种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我们也具有这种爱其他的，爱弟兄姊妹，爱这个不信主的这个世界的人啊等等的，甚至爱我们的仇敌，而且爱我们的仇敌呢，只有圣灵才能够给我们这样子的爱呢，我们才能够爱得起仇敌，OK。啊，除了我们前面讲到了要有这个智能，然后要有情感以外，那么还要有个意志。什么意志呢？就是你一个独立的你的自己的一种决心、意志啊，你自己的想法啊、计划、打算啊，就是这种它不是这个圣灵的这种意志呢，不仅仅是屈服于，不是不一定是什么时候都是跟圣父圣子一样的，不一定是这样子，他有他自己独立的一种意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哈，每一个位格都是这样哈，要成为位格，他必须要有独立的意志。那么这里就体现在什么呢？他带领并指引人们，OK 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啊，16章11节，16章6到11节，他讲到了当时保罗的在第二次布道之旅的时候，他其实是准备要往亚细亚，也就是再一次去亚细亚把福音传到东方去的啊，顺着这个亚细亚呢一直往东方走，啊，可是呢走到那里的时候呢啊，他经过弗里加和加拉太地区的时候呢，啊。正要进入到比提拉地区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是耶稣的灵，他这里说的是耶稣的灵了哈，他的耶稣的灵其实就是圣灵了，就拦阻了他们，啊，拦阻了他们，就让他们不要往东走了，啊，让他们呢就拦阻他，不让他们去，然后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了。当天晚上呢，你还知道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马其顿的呼声这里，然后马其顿呢就是在欧洲了，啊，这是在希腊那一边了，再告诉他们说过来呀，你过来帮我们，所以呢他们就是往西边走了，就是往欧洲这个走了，所以这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啊，圣灵如果在那个时候不是这么带领保罗跟提摩太的话，他们就很可能的福音就先往东方传了，就传到了印度啊，那传到中国去了啊，顺着中东的传到中国去了。但是呢，神说不是这样子，我的计划不是这样，我计划是要先传向欧洲，所以福音就去往欧洲先传了。所以后来呢，几乎所有的宣教士都是从欧洲派出来的，第一批宣教士全部都是从欧洲派出来。我们中国的宣教士没有一个，几乎早期的宣教士没有一个不是从欧洲传过来的。OK， 美国呢也是欧洲人来到这里以后啊，在新大陆里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Anyway，OK，所以呢就决定了整个。基督国度的这种扩张啊，基督信仰的这种传播的这种方向啊，和它的整个的历史啊 ，OK， 所以圣灵是带领我们的，是带领保罗这样做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圣灵他还决定，是圣灵哦，你记住啊，不是圣子，也不是圣父哦，是圣灵决定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我们不是说到属灵恩赐吗？啊，什么是属灵恩赐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信主了以后啊，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呢，突然会发现呢，你会有一些特别的恩赐，就是你以前都没有的。啊，像我的话，我信主了以后呢，我就会有一些恩赐，就是什么呢？比方说，一些恩赐，接待的恩赐，这是我信主以前没有的。啊，那接待的恩赐，或者是还有呢，对老年人。那我来到美国以后呢，因为我们美国教会呢，这个教会里面老年人比较多，神又给了我一个。就跟老年人交流，还有跟老年人这种服侍他们的一种恩赐，一种感动啊。所以这种恩赐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以前没有的，但是神信主了以后，圣灵给你这种恩赐。那他给你什么样的恩赐呢？是圣灵给的啊，圣灵按照教会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他会给某一些人的特别的恩赐。OK 啊。 后面呢，我们会详细的讲到属灵恩赐的这个问题啊。但是这里呢，我们就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这个属灵恩赐提到一下之后，是我们说到说圣灵他有独立的意志，就是圣灵的这个意志呢是圣灵给你的啊。当我们去求什么东西的时候，圣灵按照己意。这里说哥林多前书的12:11说，这一切都是同一位圣灵所赐，也就是说他是按照自己的旨意分别赐给各个人的，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他是按照自己的旨意去赐给各个人的。 OK，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好，下面我们要讲到说圣灵的名字啊，在圣经当中呢，圣灵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名字啊，就像我们救主耶稣也是有很多的名字啊，圣父有很多的名字，但是呢，圣灵的名字也很多，因为他是无形的嘛，你看不见他，而且你很难好像跟他产生一种联系，你老是会把他称作是好像是一股力量。很多不信主的人，就是非基督徒啊，或者说是甚至有一些基督徒都会认为圣灵是一股能量。其实圣灵不是一个能量，能量呢它是没有个性、没有性情的啊，它也没有意志的啊，它只是一股它，但是它只是一股东一种东西啊，一种东西。尽管你可能看不见，但是呢，圣灵呢它是一个个体，一个位格 ，OK 啊，所以它不是，它我反复强调了啊。那怎么样来表达它的一个圣灵的这种特别性呢？就是首先他说，它确实是一个气，是一个气息，全能者的气啊，它是全能者的气。你还记得吗？在圣经当中啊，当创世纪里的讲到的说啊，神的。就是神呢造了亚当以后，像往他口里面呢，往他鼻子里面呢吹了一口气，他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这股气呢就是灵了啊，就是灵了，使他亚当的变成一个活人了。当我们人死了以后，这个灵就没有了啊，就是这个气没有了，灵也就走掉了啊，灵就已经不在这个身体里面了。OK， 所以呢，你看到的只是一件像旧衣服一样，其实脱下来的一件衣服，是保罗这样说。其实我们的肉体呢，只是一件衣服。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这个衣服就脱在这个世界了，灵就走掉了，灵就进去去见上帝去了。OK， 这是全能者的气。啊，然后呢，圣经当中又说他是 counselor，a counselor comforter， 他又是保惠师啊，这个是保惠师。什么叫做保惠师啊？所谓的保惠师就是那个安慰你的人，就是那个，比方说你要去法庭里面去打官司啊，你要去见法官，然后你就站在那里作为被告，然后别原告呢给你提出很多的指控，这个时候呢你没有任何人来帮忙，你必须要自己百口难辩，又说不出话来，不知道怎么样跟自己辩白。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一个保惠师的话，就是旁边有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啊是精通所有的这个法律，然后呢他是站在你这一边的，然后他替你就在法官面前去陈述，他去据理力争啊，然后安慰你啊，在你软弱的时候，恐惧的时候安慰你。那这个呢，圣灵就是担当一个这样的角色，就是保惠师。OK， 啊，然后还有呢，他是有谋略的灵，他是充满着智慧、有谋略的灵啊。他是你是可以向圣灵请教的。任何时候，当你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件事情来到他这里，让圣灵来进行从他这里进行参谋和辅导。OK， 让他给你参谋和辅导。然后呢，他又是永恒的灵。OK， 就是圣灵的这些名字呢，就是每一个名字都代表圣灵的一个特点啊。OK， 从而呢，它是一个乐意的灵 ，free spirit， 就是它这个灵是灵活的，是灵动的啊，它不受约束的。啊，他不受约束的，所以你如果想要捆绑圣灵是不可能的。当然了，你可以压制圣灵。如果你比方说你去到，有没有觉得说去到一个教会，发现那里死气沉沉，感觉圣灵没有在那里运行一样啊？那就是说，如果你要让圣灵啊，就是自由的运行的话，这个教会呢就会充满着活力。但是呢，如果你压制圣灵的存在啊，然后变得非常的教条，非常的刻板啊，非常的冷漠啊，然后那个没有爱心。啊，那很多的规矩啊，然后呢，你这个教会里呢就变成一个死水一潭的那种教会，然后圣灵呢就没有在那里自由的运行啊。OK， 那哈，那么呢，圣灵也圣经也说啊，圣灵呢他就是神，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知道说，后面我会讲到他就是他的神性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OK， 会详细的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圣灵是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在三位讲三位一体的时候呢，但是我们可以再重复一下，加深我们的印象。然后他是良善的灵啊，我们说他是爱嘛，他会爱嘛，他当然也是良善的灵啊。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啊，尼希米记啊，还有诗篇里面都讲到了。这些上面的这些经文呢，大家都可以分别自己去查去查考。OK， 啊，我们是经过从圣经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呢，全部是从有圣经根据的。我们要确保我们所教导的每一堂课呢，都是符合圣经。OK， 那圣灵呢，它又是 Holy Spirit 啊，它是一个神圣的，这跟圣父圣子。它是神圣的， OK， 它是分别开来的，超越我们又分别于我们的，有别于我们又超越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位啊，一个个体，一个位格。好，它又是主啊。我们说，当我们说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啊，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其实呢，圣灵也是我们的主， OK， 它也是我们的主。那它也是至高者的灵啊，所以它这个灵呢是参透万事，它连上帝最深奥的。奥秘最深奥的东西呢，他都明白，他都知道，他是能力的灵啊，他是收养的灵，他收养了我们啊。圣灵呢，就是在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他就在里面呢动工，让我们呢收养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圣灵哈在这里做这个收养的工作哈，你记住了吗？啊，圣父呢有这个计划，圣子呢让这个计划呢变成可能，然后但是去实施的呢是圣灵，圣灵呢就等于跟我们办这个手续了啊，就给我们你这样收养一个人的话，你要办很多的手续，对不对啊？所有的这个前提条件都在那里了啊，但是呢你要具体去办这些手续。手续呢啊，那是要靠圣灵来做工。OK， 那圣灵呢就是一个收养的灵。你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觉得第一次听到这个呀？啊，这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在这里面很多圣灵的特性呢，你在以前你可能对圣灵有一些比较大致和总体的印象，但是你并没有像今天这样了解的那么详细啊。但是今天呢，我会把你把这个圣经呢，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个强化课程嘛，所以呢，这样呢，我们听了以后呢，就会对圣灵呢有一个更清晰的、更具体的、更细致的一种认识。OK， 它也是燃烧的灵 ，Spirit of Burning 啊，它是有的时候我们又常常会觉得是为主啊，叫做什么？心里头有焚烧的那种感觉，为主呢去发热心，大发热心这种啊，就是因为圣灵感动你了啊。圣灵是一种，你会后面你会讲到的，圣灵经常圣经有讲到说，圣灵是一种火焰，用火啊，火是非常漂亮的，但是又非常有能力的，但是又非常灵活的。OK， 它是有充满着激情的这样子的一种灵，这样的一个灵啊，它也是审判者的灵。OK。啊，他有一天呢会一起来参与审判，他也是基督的灵啊，他是荣耀的灵。 OK 啊，这些都是圣灵的这种特点啊，都是圣灵的，他是神的灵啊，他是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灵哈。我们说到说耶和华呢，在旧约当中，他其实就是整个耶和华神，就是我们这位神的名字，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 OK， 他是施恩的灵啊，他是知识的灵啊。啊，他是真理的圣灵啊，他又是聪明的灵，智慧的灵啊，有知识的灵啊，都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他是生命的灵 ，OK， 他是永生神的灵，然后呢，他是预言的灵，启示录里面讲到，就讲到了他是预言的灵啊，启示的灵，他是父的灵。还敬畏耶和华的灵啊，敬畏耶和华的就是圣灵呢，他来到这里呢，他不是为自己单独来荣耀他自己，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彰显他自己，他做的一切都是彰显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神，整个三位一体的真神。 OK， 是敬畏耶和华的灵。儿子的灵他就是灵 Spirit。 OK， 好啊，这个是我们讲到了啊。那前面讲到了圣灵的这种特点呢 然后下面呢我们就是讲到说啊，圣灵的神性啊，圣灵的神性，这个呢其实我们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呢已经有讲到过，但是今天呢我们再来强化一下好吗？他这里说到说圣灵呢是神 啊，他被称为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圣灵、基督的灵、神的圣灵啊，这个都是我们前面也在前面有讲到过，这些经文全部在这里了哈，大家自己可以去查考啊。那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圣经里中多次的讲到了说，你如果你对圣灵撒谎，其实你就是对神撒谎了。OK， 使徒行传里还记不记得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凡物公用嘛，因为基督徒遭受很严重的迫害，所以呢，他们的家庭里有些呢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有些呢，因为在那个旧约，在这个犹太人的家庭里面呢，信了耶稣以后呢，就被他们的父母啊或者家人呢赶出来了，所以就一无所有。那这样子的话呢，早期的使徒呢，就让这些信主的这个基督徒呢，就凡物公用啊，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些富有的这个基督徒呢，就会把一些自己的财产呢卖掉，然后把它拿过来供给教会使用。这些呢都是不是强制的，当时呢都是自己自愿的，你受自己圣灵的感动，你自愿去做。但是有一对夫妇呢，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吧，就是这对夫妇呢啊，他们呢却是受圣灵的感动，决定呢把他们自己的房产呢全部卖了，因为教会有需要，很多人就是失去了，没有一无所有，他们就想啊卖掉以后呢就交给教会。但是呢，在这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他们在这里面撒了谎，他明明呢是留下了几分给自己，但是呢他就去谎称呢他们已经全部都已经献出来了。所以呢后来被彼得发现了，因为彼得是怎么发现的呢？其实彼得也是靠圣灵洞察万事嘛，所以有圣灵的时候呢，他就告诉去启示他，他说这个人撒了谎。所以当时呢彼得对他说，耶稣亚拿尼亚呀，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啊，你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你去卖呢就卖了呗啊，价银不是你自己来做主吗？你卖了多少，你愿意拿出多少钱来，愿意收多少，愿意自己留多少钱，那都是你的自愿啊，你为什么要撒谎呢？啊，你怎么心里起了这个意念呢？他说你不是欺哄人，你是在欺哄神了。 OK， 在那个时候神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他也不在那里了，那父也不在那里啊，那倒是谁在那里啊？圣灵在那里。OK， 只有圣灵在早期的教会，你会发现他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整卷书其实是不是使徒的行传，其实是圣灵的行传，整一卷书都是讲圣灵的工作。当然圣灵是透过使徒去做的，去实施的这种工作了。所以呢，所以圣灵当时就是在场的，你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了。好，那么还有哪些，他还有哪些神的属性呢？我们前面讲到了，他是全宇宙无所不在的啊，他是那这里怎么样说呢？就诗篇的这个旧约里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去哪里可以躲开你的灵呢？啊，这里是讲到大卫了，这大卫写的诗篇呢。 OK， 他说呢，我跑到哪里可以避开你的面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到阴间，你也在那里啊！我无论走到哪里去，你的灵都在那里嘛。所以当神的灵无所不在，神的灵无所不在。 OK， 所以你走到哪里的都躲不开神的面。 OK， 另外呢，他具有神所有的能力。OK， 天使的回答说，路加福音1章35节，他说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所以你要生的那圣婴呢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啊。他具有所有神的能力，所以神能够让一个就是未婚就是童女能够怀孕啊，就是神的能力，就是圣灵让这个玛利亚感孕，圣灵让她怀孕了啊。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天父的儿子，他也是圣灵的儿子，圣灵生了他啊，感孕他，让他生出来的就变成了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OK， 另外呢，他拥有所有的知识，他参透万事，前面我们讲过了，神的灵呢能够参透万事，因为圣灵呢洞悉万事，连上帝最深奥的事情他都了如指掌。OK， 然后呢他也是永恒的啊，希伯来书9章14节说，更何况基督借着永恒的灵把自己毫无瑕疵献给上帝呢？他的血岂不更能够洁净我们的良心等等等等。 OK， 他说呢，他是借着永恒的灵把自己毫无瑕疵的献给上帝了。 OK， 他是永恒的特性，也就是说啊，圣父圣子其他有所拥有的这种属性的圣灵也拥有。 好，那么现在我们讲到了圣灵的标志了。我们常常呢，因为圣灵它是没有形状的嘛，那怎么样让我们，我们呢是要用眼睛，要用耳朵，我们是一个要用东西去感知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要靠着我们的五官去感知。那我们怎么样去知道圣灵的存在呢？我们讲到，所以呢，神呢，为了体恤我们的这种有限性呢，所以呢，所以用在圣经当中常常会用一些这种可以看得见的、我们能够明白的事物来比喻圣灵。注意哈，这些东西只是一个比喻，它并不是圣灵的本身，它只是比喻。因为这些比喻呢，可以把圣灵的一些特性呢，体现出来。比方说，我们前面讲到了，它是气息，它是一股气，它是气。然后呢，圣经当中说又说它是油，用油膏抹你，用油膏抹，它是像着一种膏抹，因为以前在君王的时候，油呢有很多种特性，比方说瘦高瘦，然后呢油呢有一种可以燃烧啊，都是要使用到油，油是非常特别的，非常昂贵的，没有油呢，你基本上不能过，因为油呢还有治疗的作用等等的，OK，然后呢又说鸽子，圣灵像鸽子一样等等的，然后呢又说圣灵呢是火，你还记不记得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它就像一个一个的火降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它是用火，这是一个有形的这种形象，让别人知道说这些人已经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了，OK，然后呢又说这圣灵的印章呢，在这个呢，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讲到了，说以前呢，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就以前古代的呢，就是每一个人呢要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如果是有归属权的话，如果这个东西是我这已经归属我了，然后我就拿了我的印章就盖一下，这个东西就已经是我的了。那我们呢得救了以后呢，神也用圣灵呢在我们每个人的额头上呢盖上一个印章，盖了一个印。我们人肉体是看不见的，但是天使鬼魔知道，都看不看得见。所以呢，哪一些是属于基督徒、属于神的孩子，哪些不是？所以那个圣灵的印章是在我们的头上的，OK？所以这个印章，他说呢是印章呢就盖上戳记做记号了，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失丧。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一旦得救是永远得救呢？就是这个，你不可能说，基督是不会失去基督徒的。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你是已经被盖上圣灵的印章的啊，你是不可能失丧的。神会保守你到底，好，然后呢，你这个印章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把它封住了，就是封住。你有没有看到以前古代的人写信的话，没有这个没有胶水，没有发明的话，他就是用这种蜡呢，就是用一个把它这个封到那个口上，能够印章的一戳，那个印章一戳呢，那个这个就封住了，这个信就封住了。那我们基督徒的也是这样封住的，OK。然后呢，又说是仆人。又是衣服，然后是水、风等等的耶稣基督呢，把圣灵呢比作风，他说你要重生就是说风呢，你走过的时候你看不到，你不知道风来了，但是你看到的是风的后果。走过之后的后果，你看到树叶在摇晃。OK，那么我们得救了以后呢，我们也看不到圣灵是怎么样重生我们的，但是呢，重生以后的人呢，他不一样，跟以前所以你看到的是重生的后面的后果。OK，就是比喻成风。好，下面呢，我们讲到了，讲完了前面的这个圣灵的这个标志以外呢，我们先想圣灵的作为，圣灵当时做什么的为什么是我们认识圣灵那么重要呢？你要知道，如果你了解他的作为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样每一天过一个充满圣灵的生活就是会过一个比较有能力的这种生活。这个能力不是来自于你，是来自圣灵。OK，因为呢，其实圣灵他是你的保惠师，他其实是你的教练是你的教练。你要知道你教练的作为有什么，他能够为你做什么，那你就会知道说你有一个这样子的教练在旁边的话，他能够为你做什么的话，你岂不是好很多吗？对不对？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特殊的能力来侍奉神就是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的2:11里面讲到了说，他给我们特殊的能力侍奉神。我们前面讲到的是靠着他，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侍奉神，OK。另外呢，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替我们做很多的决定，OK。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15:28。 也就是当时我们生命当中做什么样的决定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有圣灵在带领你们，带领我们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在做任何决定之前，我们都要祷告？我们在祷告是什么时候呢？祷告的时候就是有圣灵的参与了啊。那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呢就会把上帝的意思，把神的意思呢传递给我们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做出的决定就符合上帝的这个心意和计划。另外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彼得后书的1章21节讲到了说啊，圣灵呢啊是圣经的作者啊。当然我们会说啊，圣经不是人写成的吗？但是是他是人手呢，只是一个就像好像一个钢琴师啊，钢琴师的这个手套一样。如果钢琴师戴着一个手套弹钢琴啊，你知道吗？他弹得非常美妙的这种旋律弹出来，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手套在弹，是手套里面的手指在弹。那圣经的这个人的这个作者，这个我们说整个圣经大概有好像有40几位作者吧。这个作者呢，就是这个钢琴师的这个手套啊。那圣灵呢，就是那个钢琴师那个手指啊。所以呢，圣经是圣灵写成的，圣灵呢是圣经的作者。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当我们不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肯第一次我们说不明白圣经，首先要来到谁的面前？首先要来到这个作者的面前嘛，问一下这个作者，他是写这个写下来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去理解嘛。所以每一次当我们不懂的时候，就问圣灵。 OK， 圣灵是我们的老师，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主耶稣自己也验证了这一点。 OK， 因为然后呢，他引导我们理解圣经的真理，前面我们讲过了。 OK， 因为他是作者，他又是我们的老师，他又是我们的教练。 OK， 他呼召特定的人去做特定的事啊。这里面我们讲到了说，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保罗跟这个巴拉巴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要出去作为宣教士，要去出去去传教的时候，要去宣教的时候，然后当时呢，教会呢就开始进行祷告。当时的那个教会是安提阿的教会，对不对？那他就开始呼召出来，神的灵就呼召了。他说那一天呢，他们正在敬拜主、进食的时候呢，圣灵就对他们说，就对这个教会的长老说，他说你要为我把巴拉巴和扫罗的分别开来，我让他们呢去做我呼召他们去做的事情。OK， 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圣灵的分工在里面，圣灵的带领在里面。OK。那他教导我们呢，耶稣基督曾经教导的真理啊，他来了以后，他不是另外教导一套真理，他来呢是印证和教导啊，印证和帮助我们去理解，帮助我们去行出耶稣基督的这种教导，曾经教导的这种真理来。OK， 他又去教导我们耶稣教导的真理，同时也帮助我们去行出这种真理来啊，这圣灵的工作了。他代表我们呢向天父说话。这个8章27节说，洞悉人心的上帝呢，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呢，替圣徒去祈求。但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出来，或者我们的祷告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呢，啊，圣灵呢，他会单独呢，把自己的意思呢，会告诉父。OK， 啊，这个可能是就是替我们来求。他是我们相信耶稣呢，就是他声称的那一位啊。约翰福音的这个15章26节，他说啊。他说他要为罪的圣灵来了以后呢，他要我们呢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呢自己责备自己的。他也是会相信，让我们相信耶稣就是他声称的那一位。他来呢，也就是为了印证耶稣基督。OK，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另外呢，圣灵也起初参与了创造啊，在创世纪的1章2节里面是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当时呢，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呢，全部参与了世界的创造啊。这个圣灵的作用呢，就是在那个神在水面运行，把这个水呀分开来呀，水和陆地分开来，神的灵都在运行啊。包括呢，也把夏当造出来了以后呢，往他口里吹的那个气也是圣灵的气息，生命的气息，生命的灵。他给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6章约翰福音6章63节，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毫无作用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耶稣基督说的啊。 OK 啊，这个生命呢啊，就是新的有灵的生命，圣灵里面的生命。它是我们成为圣洁。他说你们蒙拣选的是按照父上帝预先定好的旨意，借着圣灵得以圣洁。 好顺服耶稣基督，并靠他的血呢得到洁净。所以呢，当我们在得到洁净的时候呢，并不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有圣灵在那里做工。圣灵如果没有圣灵在那里做工的话，也是我们是不可能会靠着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到洁净的。所以他圣灵在我们实施我们救恩的时候呢，他也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他使我们成为圣洁。另外呢，当我们在得救了以后，也还要成为，还要不断的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呢也一路伴随着我们 ，OK， 一直到我们有一天回天家啊，在这个世界的日期满了以后，回天家的日子，啊 ，OK， 他给我们盖上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我就不再多讲了 ，OK， 啊，他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一啊，临前这里讲到了。他说我们是同一位圣灵啊，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都领受了同一位圣灵的洗礼，归入了同一个身体，同饮一位圣灵啊。他使我们成为神的孩子，他就是帮助我们办养了这个收养的手续，让我们成为神的孩子了啊。他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要知道哈，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或者是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变成婴孩，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 OK， 他说呢，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上帝必借着在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终有一死的身体呢能够活过来。也是有一天呢，当我们能够死里复活的时候，也是圣灵的工作。神给了我们，他呢给我们信心的保证啊 ，OK， 他洁净我们，并宣告我们无罪。他说你们当中呢，有些以前就是这样的人，但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和我们上帝的灵，你们已经被洗净，成为圣洁的义人了。所以畏罪畏义畏审判都在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得救，让我们洁净啊。他让我们远离自己的罪，悔改重生他赐给我们强大的信心，他赐给我们新的态度这个是这个就是要在受圣灵的洗之后，所有的这些东西才能够活出来，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活出来了。 OK，好，他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他行神迹奇事，他使同里玛利亚呢怀上耶稣基督他使得我们认识自己的罪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些这么三年里面，他所做的一些这个神迹奇事，其实都是靠着圣灵都靠着圣灵的能力，就像我们今天一样，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OK，那圣灵的果子，我们讲再讲完这个，我们就今天的课就结束了。圣灵的果子，我们一定讲就是在哪一堂课里面，在哪里啊？在加拉太书里面，对不对啊？在加拉太书的5章22到23节，我们很多人以为呢，圣灵的果子就是那么一大串，就是9种果子。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圣灵的果子其实就是一个果子，一种果子。然后呢，这个果子呢，你要这个果子有那么9种味道。OK， 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这个9个特点出来，你才能够是这种果子。所以呢，爱呢就是一个总的一个，就是这个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爱。但是爱的呢，你要体现要什么样的才能够称为爱呢？你要有下面这些特性，比方说有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有呢这9个特点出来的话，你就是一个有爱的人了，你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了。OK， 所以呢，就好像是爱呢，它就是一个果篮，一个果篮里面盛了这9种果子但是这9种果子，你也可以说是全部是圣灵的果实。但是其实呢，圣灵的果实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爱那有9种不同的特点体现出来。OK， 这是我们今天就讲完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一个星期呢，我们接着讲圣灵后面的这些关于圣灵的一些知识，好吗？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你圣父、圣子、圣灵，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真神一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我们密切相关。你们三位一体之间呢，彼此相爱，亲密无间相互呢不同的有分工但是呢你们什么都不缺但是呢，你因为天堂你不想缺少我们，所以你呢给我赐下了救恩给我们，圣父呢预备了救恩，让圣子呢去成就救恩，然后让圣灵来实施救恩，让我们有一天所有的这一切就是因为体现了神就是爱，因为你爱我们，虽然我们因着罪与你们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隔绝，但是你不想天堂没有我们，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后，圣灵一路帮助我们， 来实施这个救恩，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开始就给我们啊，让我们在圣灵里面重生，让我们变成一个全新的人。然后呢，在我们这个走天家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一天啊，成为我们的导师，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啊，来帮助我们成圣啊，就像一位很好美好的教练一样，天天伴随着我们走天路。感谢赞美主，谢谢你，谢谢你圣灵，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听课的弟兄姊妹都拥有来自你的力量啊，都能够顺服圣灵啊，能够每一天活在充满圣灵的这种能力里面啊，圣灵的感动里面啊，圣灵的真理里面，求主你让他们每一个的行走有力，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感谢赞美主，让他们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美好的名求 ，Amen。